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21章，关于亚哈王的篇幅比较多。我们在想，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篇幅来记载关于亚哈的事件？事实上，亚哈并不是主角，耶和华才是。神不断地给予机会，忍耐宽容亚哈，宽容以色列。神为什么那么做？因为神是信实，蛮有怜悯的。我们几乎在亚哈的事件的篇幅当中，皆可以看到神对他施予怜悯。从以利亚开始，到亚兰人与亚哈征战，神显明他是耶和华。到21章，亚哈作恶犯罪，神差派以利亚责备他，他悔改，神延迟审判。亚哈不是中心，亚哈不过是一面镜子，显明神的怜悯，神喜悦人悔改。神完全可以把亚哈瞬间从这个世界中抹除，如此悖逆的王要他有何用？但是神还是施恩怜悯，我们足以看见神的忍耐是何等的超出我们的想象。21章更让我们看见神喜悦人悔改，甚至换句话来说，神如饥似渴地期盼他的百姓悔改，只要他的百姓悔改，他的审判就会延迟。因此，21章是葡萄园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向我们所要表达的中心是神期盼他的百姓悔改，只要他的百姓悔改，他的怜悯，他的忍耐依然是恒久的，并且神也给了亚哈多次悔改的机会，最终也因着他不悔改，他要得到应有的审判，神的灾祸要临到他，将他处尽。这事以后指20章，亚兰人两次来犯，两次失败啊，最后一次呢，亚哈饶恕他，放他回去。亚兰人认为亚哈是仁慈的王，亚哈也认为自己是仁慈的王啊，这叫互相的欺骗啊，互相的误解，他根本不是仁慈的。21章我们看见整个的事件，亚哈并不仁慈啊，他好像是任人摆布的木偶啊，耶洗别好像在垂帘听政，耶洗别总是在出谋划策，而且这种出谋划策的事件啊，赢不是一次，而且皆都是邪恶的。那这事以后，就是指亚哈放走了亚兰王啊，好像他是仁慈的，其实他一点都不仁慈。又有一事，那这一事呢，就显明亚哈没有仁慈，不仅仅是全国陷在偶像的敬拜当中，他自己也行恶事，来残忍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百姓，对外人尚有怜悯，但是对自己的百姓反而是心狠手辣。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 价值给你。我们看这个要求啊，是没有问题的。在当时迦南的文化里面，国王是可以随意的夺取财产或者私人的一些物品。在理论上讲，国王所统治的地方全部都属于国王。臣民呢只是一个暂时的管理者。但是在以色列国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王拥有以色列国民所有的一切。但是呢他有很严格的限制。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是我们所忽视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攻了迦南地，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他们都分得了产业，而这个产业是耶和华应许所赐予的，这个产业是不可以买卖的。因此就看到亚哈以买卖的方式想要拿伯的葡萄园，而且给出的条件足够丰厚。如果放到今天，你是拿伯，你欢喜的不得了。我们多么喜欢自己的房子被拆掉，成为拆迁户一夜暴富过去自己的房产如果被拆迁的话可以瞬间暴富可是现在很难了。现在的拆迁是给房票和之前相比的话就大大的缩水了。但是拿伯并没有欢喜，拿伯反而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我们看到拿伯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句话在表达什么呀？产业是耶和华所赐予的，是神圣的。当以色列人到达迦南地，都分配到了领土，每一个支派每个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这个产业土地是神的礼物，神交托的产业，而葡萄园就是拿伯的一部分，也是先祖所留给他的。如果把它出售了，等于让自己的子孙断掉自己的产业。所以他说，我绝不敢将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守护着产业。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上帝给予的问题。他是一个管理者，这位管理者要守护这些产业。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信主之后也懂得，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用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产业，这些产业是不可以拱手相让给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可能用利益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你要先有钱，你没钱你怎么生活，没钱你的家怎么建立。我们会因着这样的诱惑只单一想着挣钱，而忘记对这个家的守护。属灵的事物优先于金钱，属灵的追求要超过对金钱的追求。人的头脑里面总是想什么呀？先有了钱这个家才幸福。其实不是，因为敬畏神，我要守护我的产业。虽然这个世界的人都这么做，但我拒绝。这个世界的人都如此行，但是我绝不如此行。为什么？因为这产业是神给我的，我是管理者，暂时的管理者，拥有者，誓死捍卫。拿伯面对的是强权，是利益的诱惑，我们面临的是生存的危机。为了更好的生活，抛弃信仰，抛弃属灵的责任，守护产业， 这些都是罪。一旦产业失去或者被夺走，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有的基督徒因为利益的缘故出卖了信仰的底线，用诡诈的方式获得财富。有人为了挣钱丢掉信仰，根本不守护自己的家庭婚姻，对孩子敬虔的养育，这些都是很严重的罪。那拿伯说，我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神嘛，所以不把产业卖给亚哈，这是敬虔的标记。我们守护产业是因为敬畏神，不要因为肉体的享受、短暂物质的拥有而把自己的产业毁掉。只要我们不敬畏神，就会与这个世俗为友。一旦与世俗为友，我们的产业马上就受到这个世界的破坏和魔鬼的攻击。因此拿伯是敬畏上帝的，亚哈的这个要求本身是没有错的，不过他的得到葡萄园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享受嘛，做自己的后花园。但是拿伯才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我们看到这个时间亚哈没有用强权的方式去强夺，这件小事把他难倒了，他整体来看亚哈是比较软弱的。真正在背后出主意的、给他建议的是谁呀？是耶洗别，而且耶洗别是个外邦人，敬拜偶像的，没出什么好主意，有一点，耶洗别好像在垂帘听政，权力在他那里。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就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不是治理以色列国吗？其实这句话从这个动机来讲，不是句好话。你是以色列统治者，你的权力大得不得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以把它给夺回来不是吗？你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耶洗别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没有什么好心恶心如果得不到怎么办？就杀人呀。雅各书不是告诉我们，人有了贪念、贪心的时候，自己又得不到怎么办呀？又达不成合理的协议，就杀人，用杀人的方式来得到自己所要的贪心害死人。律法也告诉我们不可贪心嘛贪恋别人的房屋，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女儿、牛羊、房产、汽车贪心真的是害死人。贪心的人如果自己得不到会怎么办？会毁谤别人，毁掉别人的名誉，把无需有的罪名加在别人身上。我既然得不到，我也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拥有。这个是贪心所带来的连锁的反应。我们不是有贪心吗？贪恋别人所有的，就讲出酸溜溜的话语吃醋嘛，就会用刻薄的话、嘲笑的话来讽刺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人。 所以，贪心所带来的绝对不是建立别人、毁掉别人，或者是杀掉别人。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耶洗别好像全权掌权啊，亚哈呢，总体看下来是比较软弱的一位王，啊，被支配的，没有什么权，没有什么自己有主见的时候。信上写着：“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你看这里他的计谋是非常邪恶的。这个计谋本身呀，本身还是用了合理的人、合理的事，做了不合理的事。他让长老，作证，而且以亵渎神和王的名义把拿伯打死，然后把他的土地据为己有。你看耶洗别多么的邪恶，既然不能用合理的方式得到，就用不合理的方式把拿伯给杀死。这个就是贪心啊，贪心，这也是敬拜偶像所带来的结果。耶洗别是敬拜偶像的，里面充满了残忍、凶暴。一个人很残暴的时候，对人很残暴的时候，其实里面是敬拜了偶像。对别人没有怜悯的时候，充满了恶毒，里面是敬拜偶像的结果。偶像是谁？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充满了残暴、凶残、杀戮、毁灭别人。我们不认为以自己为中心是错，这是最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自己是中心的话，神就不是独一的。律法告诉我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如果不以神为中心，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偶像，实实在的偶像。耶洗别是敬拜偶像的，巴利在他们看来也不是超越者，自己才是嘛。敬拜假神，其实就是满足自己。他出的计谋，他所做所行的，让我们看到看似都很合理，由长老作证，而且控告拿伯的罪名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和不敬，然后用石头打死他，一切都合理啊，一切都合理。其实呢，看似合理的是做了极其凶残的事。而且这些长老呢，也接受认同了。长老应该是判断是非的，在城门口审判事件的，按照律法给百姓公平的。结果这些长老一同作恶，就足以看到这个敬拜偶像的北国堕落到什么地步。从上到下，人都在作恶，反而像拿伯这样的人少有，在守护神的产业。结果拿伯就被石头打死了。亚哈听见亚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紧接着，神的话就临到了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你下去。”他下去拿得，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 孺子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孺子说：“狗在何处舔亚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啊，神这个时间的话，透过以利亚临到了亚哈，因为做了大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的审判也临到他。这个审判令人感到恐怖。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而且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洗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我们看到神不断的警告，不断的唤醒亚哈，不断的连续他，但是呢，亚哈没有悔改，继续作恶得罪神，他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愤怒。其实不悔改不是件好事，不是多么英雄的事，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当到达了时间的期限还不悔改的话，神的愤怒会临到这犯罪的人。啊，亚哈的结局让我们看到是多么的恐怖。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怒气被称为烈怒，对一切犯罪的人要实行审判的。我们不要说上帝没有给亚哈机会，他见了以利亚行神迹，神那个威严的显现他见到了，他也在打仗的时候两次得胜，他也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他就是不悔改，不是吗？继续的作恶，偶像中有份，杀先知中有份，夺拿伯的葡萄园有份，多么邪恶的王，不肯悔改。但是这一次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啊，这个举动是悔改的举动。我们要问亚哈真的悔改了吗？至少在27节，这个悔改是真的。不过这个悔改并没有结出长久的果子来。但是神却告诉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神期盼什么？期盼亚哈悔改，期盼被掳的以色列悔改。神的怜悯啊，我们是想象不到。神的忍耐我们也想象不到。亚哈继续作恶，听到审判啊，这一刻悔改了，神经告诉以利亚：你看见了吗？他在悔改，他在悔改，他在为自己的罪哀哭。到这里忽然间就结束了，告诉我们神喜悦人的悔改，就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期待浪子归回，常常等待，常常去观看儿子有没有回来。我们今天只要悔改，神就喜悦；只要悔改，神就重新的拥抱我们；只要悔改，他就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他是喜悦 罪人悔改的上帝。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使我们看见这话语，有你丰盛的旨意，就是你愿意罪人归向你。我们也是刚硬的人，屡屡犯罪，不肯悔改。愿主的恩典临到我，临到你的百姓，使我们因此畏罪忧伤，也愿意向你悔改。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